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亲情儿童房。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最后七招的学习当中。今天呢已经是快乐教养实践77招的第70招了哈。这一招当中啊，我们要开始学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你说每一个都是很重要啊。嗯，其实真的是没错，我们的人生那么长，那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不同的事情，那我们的小孩呢从小到大要成长，他们要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所以真的每一步每一个环节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对于我们孩子的未来来说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77招的学习真的是每一招啊都有他自己非常宝贵的特点，然后每一招呢都可以在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成为就是帮助他们生命一点点的累积，一点点的完成，一点点的丰满起来的，就是那一个小小的板块。就好像我们是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大大的拼图，它有各个方面哈，有这个智慧啦、道德啊、品格呀，还有理财呀，各个方面哈。总而言之呢，每一个部分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一个，它好像就不够完整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的呢是孩子的理财观念，因为圣经当中耶稣一直鼓励我们做金钱的好管家，他是鼓励我们，我们要善用金钱，要合理的运用金钱，但是又不能够贪心，你要好好的掌管管理使用你所拥有的财物哈。那我觉得这个呢对于孩子们来说，金钱的观念也是要从小树立的。那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就是跟金钱有关系的。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学习内容。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教导孩子如何管理金钱，而不是如何管理信用借贷。快乐教养77招，第70招，做金钱的好管家。
信用借贷和管理金钱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管理金钱，我个人认为哈，就是管理我们手上有的，就是我有多少钱，然后我就使用多少钱，花多少钱。可是信用借贷呢，却刚刚好相反，而是你先借了钱，然后呢，你再慢慢还钱。听上去好像不错哈，就是我们没有钱也可以花，买东西呀，还是买的挺开心的。可是呢，到我们还账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愁眉苦脸了，一看哎呀这个数字这么大，这个月是不是又要超标了。 我们所赚的那点薪水啊，可能刚刚好够支付账单，或者说，哎，可能支付账单还不够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还账单还得手忙脚乱的时候啊，但是我知道我们作为年轻人刚刚开始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呢，真的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烦恼。也是很多就是当代家庭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吧，那就是月光族的诞生。月光族，月光族，月月都画得精光了啊！这里面当然包括了我们日常的一些的开支，也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信用借贷问题。所以我想呢，这是赖瑞博士为什么在这一章当中特别强调的，强调给我们父母的。因为我真的知道哈，有一些比较经济上面比较宽裕比较富有的这样的家庭呢，真的是要给孩子一个很大面额的信用卡，就是给他们你随便花吧那父母呢可能觉得这样对孩子好，对他有帮助，哎，他有什么需要呢，尽可能的就去满足。但是其实啊，却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父母没有给孩子划定界限，也就是说让他们任意消费助长的是他们没有边界的人生和挥霍的无度。我真的看到过也听到过不少在海外的留学生啊，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嘛，这边的开销又很大，所以呢父母通常都是给他们一张非常高额度的信用卡让他们来使用，结果孩子们因为没有被限制，所以他们的花费也是无度的花费，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管理金钱，反而觉得嗨，反正就是我爸我妈给我的额度，反正这钱是他们的，那我就随便花吧。您想想看，这样的孩子他将来是有能力管理金钱呢，还是没有能力管理金钱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父母们并没有真正的帮到孩子，反而是害了他们。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可能在意识形态里面就没有认为过度的使用信用卡消费有什么错，他们可能认为如果孩子染上毒瘾了这是错的，如果孩子们偷偷看这些色情的杂志书刊这是错的，但是如果孩子刷爆了卡招来了负债之祸，你还认为这对他是好的吗？当前的市场经济鼓励我们要极尽可能的积聚信用啊，你要在各方面都过得极尽享受才好啊。反正你今日享受的所有的一切的借贷呢，可能在最初开始的时候你的利率都是非常优惠的，但是信用卡公司没有告诉你的是，一旦你进入了这个里面之后呢，你就得终生都在为这些生活的享受而还债了。你是如何处理金钱的，你的孩子就会效法你使用金钱的样子。如果我们不能用钱来祝福别人，就会变成用钱来偿还债务。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成为有余钱借给别人的人，而不是向人借钱的人。因此我盼望哈，我们的家长们真的应该学会教导孩子如何管理金钱，好使他们将来有钱可以去借给别人帮助别人。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这段话记载在《申命记》十五章第六节的地方。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到圣经当中去查看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不要成为卡奴，愿我们的生活都可以富足有余。
少年的财主为什么脸带忧愁？因为他的财富实在多，舍不得放手。少年的财主为什么脸带忧愁？因为他的财富实在多，舍不得放手。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的财宝会垮会掉会变少，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的财宝存到永恒，永远可靠。
少年
在圣经箴言书第二十二章六节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香果牧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啊，给你们分家业呢？当时两兄弟争产，他们觉得耶稣有智慧啊，好像当年的所罗门一样，为他们做一个判断。但是耶稣不愿意介入他们的家产的事情，耶稣要指出他们的价值观出了严重的问题。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们要争家产，因为他们看重家财，他们贪心，贪心的对象就是家财。耶稣说，人要谨慎自守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掉，另盖更大的，在哪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财主呢，他很富有，他有很多，他的田产丰盛，他做了一个投资，他把厂房拆掉，然后呢就盖一个更大的，这看来是精明的投资啊。当年古代的财产基本上就是一些可以看到的东西，不像今天是一个数字。他把厂房拆掉盖更大的厂房是一个好的投资，这个不是听起来不像有问题。他说，哎，灵魂啊，当然这个灵魂不是那个肉体灵魂，就是基本上就是指他自己啊。他说，哎，自己啊，没问题啦，现在财富这么多，你可以有多年的时间去享受你丰盛的财物，可以快乐，可以吃吃喝喝，没问题了。听起来也好像没事啊，我们有这么多的财富可以慢慢的享受，是他工作多年的成果，是他应得的吗？但是故事当中上帝说，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无知，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财主是无知的，他的无知不是他的财富，也不是他的投资，乃是他对生命的基本的态度。耶稣在那个故事当中，他说了好多次，我的财富，我的人生，我享受等等，整个人生都只有他自己。而且这个我呢，就等同于他的财富，我的一切财产，我的一切财物，这么丰富，你可以享受呢。这个我就是财富，而且呢，他也更加无知的认为，这个我，这个财富的我，还有好多年的享受。他以为人生在他手中，财物在他手中，他的年日也在他的手中。神说，你真的无知啊，今天晚上你就要走了，今天晚上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在地上所预备的这么多的财富能带走吗？能归给谁呢？什么都不能带走。这个我死的时间什么都没有，这个财富也不能带走，那他还剩下什么呢？一个人离开世界要面对上帝呢，财富不能带走，结果呢，他在世上很富有，但是当他面对上帝的时间却是不富足的，空空如也，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这个很讽刺啊，世上非常富有，原来在天上一无所有，这个是真正的无知啊。人生当中一生的年日，劳劳碌碌的工作赚钱投资，花尽了所有的心思时间，在世上可以说是成功了，带来不少的财富，但是当这个世上的日子结束以后，却发现自己天上的财富一点都没有，天上的账户原来仍然是空空如也，一生的努力投资在把金钱放在一个账户里面，这个账户原来是搞错了，真正要投资要存放的账户是天上的账户，却一点都没有，这个是多么可怜的人生。耶稣说，真的是无知，真的可怜啊。这个以世上的财物为中心，以自己为掌控这个理念为中心的人生，在上帝面前是无知的，在人的眼光是非常可惜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过去的日子都花在 地上的投资，今生的财富之上呢？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光阴，我们的恩赐，我们都花在今生的东西之上，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真的投资永恒呢？怎么样才是投资永恒呢？我们看这个人，他看自己都是我为中心。要投资永恒，要把这个我放下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今生我们所拥有的时间不是我的，金钱不是我的，我的恩赐不是我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真正的主人是上帝，是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对耶稣说，主啊，这是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给我的恩赐，我应该如何来使用呢？这个金钱不是为我自己自具的，乃是如何来为你自己使用，把金钱投资在神的国的事工上，把金钱帮助有需要的人，把金钱做在人的生命之上。我的时间，我的恩赐如何使用呢？我要把它使用在神国的福音上，神的国的侍奉上，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牧养人，帮助人，鼓励人，让哀伤的人得到怜悯，让苦难的人得到安慰，让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得到福音，让这个不公义的社会能够看到神的公义彰显成的国度。心态为神而做，做的目标是有生命，有永恒生命的方向的盼望的人的身上。过去我们投资今生的事情差不多吧，也感谢神，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某程度的安定。但是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真正投资天国，以致在神的面前也都是富足的人。我们要投资永恒啊！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就想一下，主啊，这个生命是你的，我应该余下我的人生，我的金钱，我的东西，我的时间如何使用，你告诉我吧。我愿意投资永恒，不要再做一个无知的人，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光阴。主啊，我要参入你的投资永恒的军队当中，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求你来使用我吧。阿们。
当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询问如何判断家财的事情的时候，耶稣他能够识透人心，知道这人来问关于争夺财产之事，乃是他内心深处的贪心，在教导眼光要从今世的各样财物转到天上去，积存那永远不会朽坏的财物。太多时候我们是被周围的眼睛可见的财产物质给吸引，也许我们尽其一生很努力很努力，要为我们的儿女积攒各样的财物，好使他们一生都富足。可是我们的灵魂还有我们儿女的灵魂呢？因为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若是取了你的灵魂，你所积攒预备的这一切要归给谁呢？为自己积蓄财物，但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再次听到耶稣的教导，也引发孟远内心深处的很多思量。或许我们不会去争夺家中的财物，但是思想日光之下一天所过的日子，才惊觉原来给神的时间那么少。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思量，我们在世的日子该如何去数算，又该怎样趁着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的灵魂有一个永恒的居所，那是主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我们
也当思量天上的家，天上的永恒生命。今天已经是腊月27了，相信很多很多的人已经回到家中，或者是正在赶回家中的路上。主耶稣，也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能被你随时的指教，被你随时的引导。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谨慎自守，免去我们的贪心，帮助我们，让我们将生命放在你的手中，将我们的眼光放在属天的财宝上。也愿你在春节将至的这个特别的时候与每一个家庭同在，让我们在阖家相聚的时候能够亲情满满。
有时灰心，有时忧愁，不安的心何处倾诉？迷茫彷徨，漂泊无助，何处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
约书亚记1章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